好的，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主耶稣，谢谢你，主啊，谢谢你来祝福这接下来的这段时间，祝福啊我们当中每一位啊，你所挑选出来的祷告的勇士和精兵，主啊，这是你神国里面的柱子，每一位都是你手掌心里的宝贝，他们要推动华人进入末世的命定。每一个人都是你眼中的同人，每一个人都是你看为宝为尊。主啊，谢谢你，谢谢你让我能够在这当中有一些的分享，虽然这是我非常没有信心的，因为我从13岁被送到亲戚家去，我就没有自由表达的一个好像这样子的一个权利，所以我不知道怎么样更好来表达，但是我想你来教导我，让我真实的来分享我自己的一个经历，就是在过去的十年，在过去的十年你带领我所经历的。主耶稣，谢谢你，求你为你自己你的缘故来拖住小孩子，来拖住我成为你话语的出口，虽然这是我非常不擅长的，也是我非常软弱的，但是我相信主，我相信主，就是你要说什么，主啊，因为你就是那个为我们在逼迫当中走向十字架的，你也是在为我们40天禁食的恩主，谢谢你，虽然我能够分享的非常的有限，我觉得我所受的逼迫和禁食，在主耶稣你所付出的面前实在算不得什么，但是主，求你来保守接下来的时间和网络，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
阿门。
啊，我感谢主。然后啊，因为上一个月分享的时候，无意当中啊有提到了关于逼迫与禁食，所以黄老师就在上个月，就是我从新疆离开回到啊中国的南部之后，黄老师就又我相信也是神的灵引导他的，所以他就说让我再分享一个这个主题。其实我非常的战战兢兢啊，因为我没有学过讲道学，也因为以前在新疆的经历，所以我好像没有去公平表达我的一些的想法的自由，因为我有我的大表哥、表姐、小表哥，还有我的养父养母，我的表哥表姐都比我大很多，那个时候我青少年，他们都20多岁了，所以根本就没有我这个小孩子讲话的自由，所以我其实有提过黄老师能不能改个时间，他没有同意，所以就请大家祷告忍耐一下。那我首先讲了一个逼迫的事情啊，我的分享的逼迫呢，好像都不完全是穆斯林地区的，虽然我有跟新疆的那个穆斯林的姐妹，以前我有问过她，她信主6年了，她都没有跟家里的人说她已经是一个耶稣的跟随者。因为有很多韩国的宣教士去到那个新疆的首府乌鲁木齐，去那个大学城里面，去那里，我不记得他说的是 去那里做中文的学生，还是那里去那里做老师，反正就是大学城那里有机会有切入点，影响到很多穆斯林的那个维吾尔族还有回族啊这些人信主。那当时有一个姐妹是在5年前的冬天，她那个时候被请到一个地下教会啊、就是叫好听一点叫家庭教会吧，然后来分享她的一个6年的信主的一个成长的历程。她当时来分享是因为她交往了一个弟兄，这个弟兄是北京一个家庭教会的年轻的传道人，然后他们已经准备要进入婚姻，所以我才会问他有没有跟新疆的家族里面的人说，他说没有，他说他害怕啊，可能啊、你就这么普通一听你就觉得害怕，就觉得信心不够哈，像我们信主可能几个月或者是反正一有机会的时候就去分享了。在我自己的经历里面，我是信主大概不到1年的时候，我就跟我的家人分享，不是跟我的养父养母，因为我的养父养母他们在我的表哥表姐5个人后来决定又把我送回我父母亲的身边，在我念中学的时候坐了3天3夜的火车，在93年的时候，所以我就是还是跟我自己的父母亲比较多的相对来说比较多的联络吧。虽然我后来高考高中的时候又去到新疆那里，因为那个户籍户口啊就是护照什么的都是在新疆嘛，然后所以我信主是15年前的2006年的春天4月份，然后我是过年的时候我就跟我爸爸妈妈还有我的弟弟妹妹都说了，都说我在上海呢觉得很温暖的一个地方叫做教会，然后就跟他们分享很多事情这样。所以那我妹妹就是那时候她大学本科毕业已经几个月了，后来她就说那我能不能也去上海，那是在2007年的时候，所以她后来也去了，感谢主，她去教会1年之后也信主了。所以我们后来都很自然的跟家里人说我们都去了一个很有很特别的地方哈，是这个社会上找不到的地方，就是所以我妈妈后来她也就是有机会就会去教会，那后来我妹妹也带我妈信主了，然后后来我妹妹就在祷告会的时候认识了一个弟兄，那个弟兄是学员传道会，学员传道会在大学里面做团契的时候就信主了，所以他们后来也在上海建立家庭，并且有那个开放家庭做圣经小组什么的，就好多年以前了。那我的家庭的逼迫是因为可能我分享出来大家会想到伊朗或者阿富汗了，就觉得怎么在中国的南部会有这样的情况。我的逼迫是主要是因为中国的政府的一个养老的保障跟医疗的保障在老年人当中是比较少的，所以呢就会有一个叫养儿防老这样子的一个，就是可能你一般听起来觉得还是有点古远的，就是觉得很好像有点老远的事情，就好像说到以前奶奶外婆裹小脚，就是好像怎么会有这么古旧的事情还养儿防老，如果儿子都飞到别的很远的地方去了怎么跟你防老。但是这个地方好像我不知道有没有2代还是3代人，也许不止，可能就是以前那就是好像以前都会有这种养儿防老的这样子的一种传统的观念，特别是在政府的这种养老医疗的保障不够的情况下。所以我被送到新疆去的这个养母呢是我爸爸的第二个姐姐，爸爸上面有5个姐姐，所以我爸爸是就是5个姐姐才生到我爸爸，她是我奶奶的荣耀，
是叫我奶奶抬起头来的，就是这个意思吧，就是终于生到一个男孩可以防老了。后来又有两个姑妈，就是所以我的爷爷奶奶家里有七个女儿，我爸爸是中间唯一的一个男孩，所以我的姑妈为什么愿意把我带到新疆去，去到那个石油城，很大的原因是因为她把我带过去，她就可以在我爸爸还有我的两个小姑妈还有我的爷爷啊这边能够更有话语权吧，因为她为这个附加做了比较多的贡献，我想这也是其中一个原因哈。当然也因为他对我爸爸的情感，他就是有不同的原因吧。加上当时有个机会可以把我的户口转到那个石油城，在以前的时候他们那里的石油比较多吧，就二十多年前，三十年前。所以我小学的时候户口就已经被转过去了，然后我青少年才被带过去，然后我信主之后最开始的几年没有什么逼迫，因为反正他们也不是很懂你信的这个耶稣，你就周末去聚个会啊，你平时上班啊也不影响你自己的发达出人头地啊，然后你还去教会啊祷告这个耶稣，更加的祝福你，让你更加的卓越，更加的蒙福啊，那觉得这个也很划得来哈，就是按照他们老人家的这种属实，反正就是怎么讲，就是马门也要，然后这个耶稣也要，然后可是后来就是神在我生命里开始有比较多的就是一些工作之后，我就经历到神很多很奇妙的服事，特别是我在新疆的时候积压了很多的一些的东西，因为我不能够自由的表达我的想法和我要来解释的东西，但是不代表我没有想法，所以我就把很多我的苦情都积压在我的心灵的深处，从青少年一直积压到我信主都26岁了，积压了13年，然后我在教会里面参加聚会啊什么敬拜啊，就总是眼泪一把一把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妹妹听的时候就觉得乐呵呵的呀，为什么我听的时候唱了之后就觉得充满了感动，然后就会有很多生命里面那些被释放被那些歌来服侍到的，所以那后来有一次我个人祷告的时候，在我当时在上海的浦东住的一个小房间里面听了一个录音，没有画面，是用笔记本电脑听的，当时是有一个宣教士，他就说他什么年轻的时候信主了，后来他就跟神祷告，就是说如果你是真的，你就帮助我更加的认识你，并且呢就是他不仅要更加的认识神，而且他要帮助更多的人也来认识这位神，如果这位神是真神是活神我就不说这个人的名字了，因为他后来就是从夏威夷到台湾几十年，他还挺有名的，然后当时听了这个声音的时候我就哭，就在那边一直哭，那是2008年，那时候我28岁，然后我说主，我说这个也是我想要的命运，就是我不仅要我自己更加的认识你，而且我也要帮助更多的人来认识你，好像这个是我的生命一个更有意义的一个追求，是远超过这世上的出人头地啊，或者因为我13岁被送到新疆嘛，被打压的很不行了，所以我后来再回到中国的南部来上学的时候，我整个人心态都是不正确不健康的，我就要追求的就是那种要什么做人上人啊，然后就是成功啊，然后那个什么衣锦还乡啊，类似于这种啊，反正当时我的那些同龄人都有点看不懂我，因为他们都过得很就是那种乐呵呵的，就有点像我妹妹那种，所以当2008年我听到那个录音的时候，我一个人我就说原来这个更有意义，而且这个 好像是我的心灵深处更加渴望的。所以后来神就用了7年的时间，在2015年的时候，我就进入全时间奉献了。那个时候对，那个时候就去了一个培训学校嘛，但是其实它是圣经，主要是来传福音的，只不过是说来教英语这样。那时候秦亚龙也在里面教英语，他是教那个小宝宝的这种，就是比较小的孩子，他那时候刚毕业一两年吧。然后还有一个加州兰卡斯特来的老师是教先知书与希节书还有那个圣经的一些经文什么的，但是都是说以学英语的切入点。然后当时那个创建人他因为在洛杉矶是做那个无家可归的事工，所以他认识很多这种对中国有负担的老师。也有一些当时是在我们那里住过，然后只不过是去了浙江还有去北京的，就是他会先在我们上海当时的培训学校里面先待一些天啊，或者有些长一点，有些短一点。然后在那个之后的第十年，就是我信主的第十年呢，那一年的春天2月份过年的时候，那我的父母亲就去到我当时在的那个上海的培训学校，他们就了解那里的情况。因为当时我们过年嘛都在上海团聚，因为我妹妹在上海成家了，然后我弟弟那个时候也正好成家了。所以然后他们来了解之后，他们说就各样的情况都让他们很不满意，就看不懂嘛，你知道就是神国的法则，就是跟属世界的这种运作啊模式什么都不同。所以特别是我爸爸就觉得太不放心，所以就开始有很多反对意见什么的。然后我那个时候也就是决定，我心里面是决定要配合他们，但是我口头上我还是跟他们解释啊这个事情多么有意义啊，然后很多的孩子在那边就是很被祝福到啊，然后不会像我那样子被送到亲戚家里去，然后吃了很多苦啊，受很多伤害啊。我说他们来了，他们家里出现什么情况，家里面有难处啊，但是他们在我们这里来学英语啊，然后提高他们学习积极性啊，他们也更有自信心啊，他们都有就是有那个有一个愿景，以后都要做英语课代表啊。当然我没有跟他们说以后他们长大啊都可以服侍神啊，然后去宣教啊什么都更有一些装备啊，我没有说这么没有说这么的就是细致。然后就从那个时候开始，2016年到现在就有好几年了。但是在那个之前其实我就有一些进食，那个时候是2011年，就是10年前的11月，那个时候我生日嘛，然后就觉得我都已经30岁多了，然后好像我人生还不是很有荣耀哈，就是好像还没有按照属世界的这种五子登科来说，好像我自己也没什么成就，所以我有那我就决定要有进食来寻求。那个时候我进食的时候是非常认真的，拿上笔和纸，然后一个人在很安静的环境里面，就是因为就是那个时候不是特别了解，只听说过要进食，但是我就是担心说万一这个饿的不行了，到时候底下胃出状况要被送到医院去急救，就特别丢耶稣的脸，然后自己也好像这种见证很不好。所以我就很认真的在神的面前安静，不要有过度的体力什么的导致这个进食当中的这种晕眩啊或者什么的，很认真。然后大概2年不到的时候，1年多的时候呢，就有人跟我说站在我面前说他曾经进食过14天，还有人跟我说进食过40天。那是2013年的时候，然后我就觉得这个离我好远啊，因为他们都是服侍的人啊， 然后我就想，那都是需要有一些特定的一个场地，安静的环境是神特别预备的。嗯，他们就跟我讲是在一个什么情况下面他们能够禁食40天，反正是有个特别的一个安静的环境的，在那里可以很深入的来寻求神，然后祷告突破一些事情。那所以我当时就有一个信心说，那我就先禁食14餐，就是连着过夜，因为之前的一年多我都不敢禁食跨夜的，我就觉得晚上睡不着觉啊，因为太饿了嘛，第二天又不能够好好的去做很多的日常的事情啊，我觉得这样好像反而就是没有达到那个禁食的那个果效。所以就是因为参加有一次那个大概有5-6天的一个特会，他们都鼓励说你如果从来没有禁食过4餐连着的话，那么你可以禁4餐。所以那是2013年，所以我就开始。但是我之前的时候，我虽然没有连着禁4餐，但是我每个月也会禁，差不多也可以禁20餐，每个月的话一个月30天吧，那我每个礼拜都会禁食4-5餐或者是5-6餐，这样子的话那一个月就有20餐以上了。但到2013年的时候，当时因为那个团队他们的服侍，所以我当时就决定开始进入有就连着4餐或2天3天。到2014年的时候就有5天，是在2014年的2月份。后来5月底到6月初有一次进了个7天，是全禁喝水，前面3天好像水也没喝，后来第4天开始就喝水。然后那个一年呢，我就看了2本书，对我的影响蛮大。一本叫做《禁食祷告的大能》，叫做麦海士，他每一年都有2次4天的禁食，而且是不吃饭也不吃菜，只是喝水，然后喝水到14天就喝那个什么什么果汁、萝卜汁什么的，就是反正我看那个书上面写的，因为他那时候也还活着，但是我在一个教会里面，在上海的浦东一个教会里看到这个书了，我就借了看了。然后2014年还看了一本书，叫做哈利路亚大婶，他也写了很多关于禁食的这个大能。就是那个韩国一个最大的教会啊，赵雍基牧师的岳母。还有那个书看到我就像使徒行传一样，反正比使徒行传当时对我的影响还要深，因为就是他写的那些东西都是让我觉得还是可以去效仿的。因为使徒行传我觉得对我来说还是有一点远哈，那些神机骑士啊，什么彼得这种没有学问的小民啊，但是因为跟过耶稣啊，就可以一分享一讲道就有1000人、2000人受洗啊什么这种。但是我看了哈利路亚大婶的时候，那里面好多好多的一些的具体的禁食祷告、方言祷告，还有通宵的祷告，就带来那些做工的果效，还有很多事情的翻转和突破。他们当时做祷告洞，做那个祷告山，什么有人得病啊就上那个祷告洞里面去，然后那边禁食比如说14天21天啊，什么什么这些疾病的邪灵全部都滚蛋啊什么。哇，那个书，但是我是很认真的看那个书，并且我会把他那个禁食的祷告相关的细节，我就把它给记录下来，因为我要备用嘛。就是所以在我在我做3天5天期间的禁食祷告之前，我有用他们当中很多的一些的经验的总结。可是后来2015年我进入全时间奉献之后，我发现神呢对我的禁食的带领更多都是就是随时随地就进入禁食，就是好像我不太有机会去到一个祷告洞啊，或者去一个什么地方就是禁食很多天，然后像一个灵修院一样，然后在一个灵修院里面待很久，好像没有这样的机会。就是比如说我去年包括 2018年的年底到2019年的三月份，那是我第一次进100天，就每天进两仓，然后有时候会连着进两天，就在那100天当中。然后去年呢，因为发生疫情嘛，然后也有很多这样的进食，有时候我都没有数，就是我可能是不是持续了100天，还是说中间有两次呢可能吃了早饭，基本上中饭我都是进食的，90%以上我中午都进食的。然后去年我记得在11月17号，今天11月19号，去年11月17号我第二次去武汉的时候，就是疫情之后，我第一次是在他们疫情解封之后，然后他们解封之后又有一个全市的一个核酸检测，大概有接近1000万人做核酸检测，然后他们那个1000万人核酸检测做完之后是6月份他们做完的嘛，然后我是7月初去的，就是我觉得我进去之后也不会带给他们压力嘛，因为我爸爸妈妈去年1月份从武汉搬走之前，他们在那里住了有10年多嘛，所以我以前有时候去那里的教会有认识一些弟兄姐妹，所以我去年11月17号去的时候，那天正好是我进食第100天，每天进两餐，有时候进三餐这样。然后我就去那里待了20几天，一直到我离开那天，我就吃了一点早餐。后来因为我离开的时候，那时候124天吧，我离开的时候，然后我因为当时我先去看我一个亲戚，也是我爸爸的一个妹妹，然后所以就在他们家有吃一些东西，因为否则我怕他担心我，毕竟他还没有受洗嘛，他只是做了绝食祷告。然后我觉得对我的祝福和帮助很大，是超过我自己所想象的。我觉得一天进食一两餐，其实还是可以做到的，因为主要是在那个时，就是你就会想到说啊，不要多聊天，不要多滑手机，我要把这个时间留出来，然后要找一个空间，找一个时段，然后就是去亲近主。虽然有时候亲近主的时间还是不够，可能比如说已经进食两餐了或者一餐了，其实要安静一个半小时或两个小时，其实是非常好的嘛，就在你很饿的那个阶段。但是有时候因为各样的原因，各样的事情，好像有时候只能够安静一个小时。安静一个小时，那你读圣经，然后你还要祷告。主要是在这10年当中，我的进食神就带领我写那个祷告的记录，大概写了有100个本子，大概吧，因为有时候会是用那个信纸写的，大概有这么多，大部分都放在上海，因为就是在我进食那个罪恶的时段呢，我就写，所以在我写的过程当中，神就会服侍我说，这些逼迫呢，不是对你的逼迫，而是因为这个价值观念的冲突。就比如说他们都是养儿防老嘛，所以他们就觉得说你这样跟随耶稣然后这么入迷，他们就觉得说那就不能够，好像就是按照我的姑妈三个人，他们就会有很多的支持到我的爸爸这边，包括为什么我会被带到我的亲戚那里去，也是因为养儿防老重男轻女这个观念的一个原因，所以才会莫名其妙的把我这个带到他们那里去抚养啊，去就成我的监护人啊，就是其实应该来说其实是有点超过他们正常的这个爱心范围了。然后所以我的母亲是很痛苦的，因为她也受洗五年了，但是呢她的痛苦呢，就是因为她特别感谢能够在我和我妹妹之后能够生到一个男孩，因为那个时候中国有一个政策就是计划生育嘛，就不能够生第三个孩子了，如果你生了女孩子的话你可以生两个，生男孩就只能生一个了。然后所以那个时候我爷爷我的奶奶看到我的妹妹出生的时候，当天晚上就直接去世了，就觉得说我姓李啊，他就觉得李家绝后了，他觉得他没法抬头了。然后因为他自己不是生了 七个女儿嘛，然后就觉得哎，我爸爸是唯一的男孩，然后像我妈妈生了两个女儿，所以那个时候我妈妈的命运就是有可能就是要被离婚这样。还好后来过了几个月就有我弟弟了，就后来过了一年多就生出我弟弟了嘛，所以我妈妈有点把我弟弟当成他的福星，但是他生命里命运的贵人啊，类似于这种。所以而且在我们这个我出生的这个地方，说我的户口不是这里的，我也不算这里的人，我在那里也享受不到福利保障啊，什么都没有。但是我发现这个地方，我是去年一月份我爸爸妈妈从武汉搬回来，我开始有比较多的时间在这个地方，包括我也去当地的教会啊，我就听到他们讲到的就是说这些信耶稣的姐妹啊，然后聚会后来就不来了，就问你他为什么不来啊，他就是说他儿子不让他来。然后那个讲道人说你儿子不能来你就不来了，他说你要他的意思就是说你怎么能因为你儿子说你不让你来你就不来了，就说明他们信主，但是他们儿子防老也是很现实的，所以他们就觉得这个主看不见会不会顾不过来，就是或者说不管他们防老的事情啊。但是我父母亲就是很感恩，就是因为在瘟疫之前他们在武汉最后的三四年，就是事实上他们是有非常丰厚的养老和医疗保障，所以他们在物质的层面他们是不指望我弟弟来防老的，他们只不过会觉得当地的人会觉得你老的时候没有儿子来探望你啊，照料你啊，好像会被欺负。所以我祷告的时候神就是说让他们住到那个城里面去啊，他们现在住在一个镇上，住到城里的养老院去啊，那城里的养老院那些的人都是就只有一个女儿的，都是独生女的，都没有机会生男再继续给他们生男孩，那那不存在你没有儿子来看望你就会看不起你。然后我常常会被他们压力大到我就在神面前大哭，有时候大哭，有时候就是哭的力气都没有，就是无声的跪在那里流泪，有时候就跑到一个露天的一个什么地方去大声的喊哈利路亚，就是觉得实在是那种被打压的。然后有一次我祷告，耶稣就说你看啊，他们也不会对你怎么样，因为呢因为你的户口不是这里的，你是新疆的，所以他们如果伤害你作为新疆的公民呢，他们也是要就是因为在法律上的话我是属于新疆的，所以他们是我的舅舅和舅妈嘛，就是我就看到神在这个当中其实也是有很多的，就他使用了所有这些的这些的怎么讲，就是好像我被送到新疆的亲戚家去是一个他们的一个背后的一个不符合当时的真实的情况的，因为当时他们把我送到新疆的亲戚那里去，就说我是他们的第四个小孩嘛，放在这个老家嘛，还没有接回来嘛，所以其实是假的，他们都是造假。然后我弟弟呢，这个也是造假来的，因为本来我妹妹生了之后是绝对不可以再生了，而且我父亲当时还是一个官员，是绝对不可以再生第三个的。然后他们就也是造假，就找的医生啊跟那个什么全是假的，就是说根本就没有给我爸爸做节育手术，所以我爸爸后来没多久之后就让我和我妈妈就有了我弟弟了。然后我弟弟的户口呢也是被送到那个就被买出去了，就是我的户口被送给亲戚了，我弟弟户口被买出去，所以在法律上呢，在户口上法律上我弟弟也不是赡养人，就是就算那个财产全部我弟弟，因为我前面去新疆的时候我弟弟就回老家就是要钱嘛，就是要借钱，那五年前已经借了不少钱买了房子在上海，然后他把它卖了，就是说要再借更多的钱买更大的房子。然后我在新疆的时候他还跟我发那个信息，发了一两百个字，就是说都是因为我跟着这个耶稣，以至于他这个借钱的时候不是很顺利，因为老人家有很多的顾虑，老人家就是觉得说这个都被你借走了以后我要养老医疗什么的，你要是不还我的话好像就觉得 他们有点没那么爽快嘛，就没有像以前他们要钱的时候那么爽快，所以然后其实我在预备这个今天的分享的时候呢，我有一个很大的负担是关于那个祭坛的。我做一个祷告哈，主耶稣，谢谢你，主啊，我知道，你让我分享的重点，是要推动一个个人的祭坛，因为在我自己的经历当中，我很深的一个祝福，就是这个个人的祭坛的一个建立，所以我特别的感恩，我也希望把这个信息呢传递给更多的弟兄姐妹，奉耶稣的名祷告，阿妹。就是说我觉得 RPG 复兴祷告小组非常好，包括我今天也邀请了新疆的那个一个领袖有参加我们现在的这个聚会哈，就是上次我去新疆的时候有去他家里跟他分享的，我不知道他现在在不在线上啊，哎呀我也不知道他然后就是有当时也有分享 RPG 复兴祷告小组，但是我觉得复兴祷告小组事实上对于我们在跟随神如果有逼迫有艰难的情况下面其实是很不够的复兴祷告小组。我上次去新疆的火车上面第一个晚上的时候不是那个下雨然后就误点了嘛，那个火车上呢神就是跟我说我没有预备好面对逼迫，然后我说为什么，因为我当时带了两本祷告手册还带了一本圣经中英文的还带了一本末日决战，神就是当时给我的一个启示就是说我还是很依赖这些看得见的，如果我带这些书这些圣经还有手机的 APP 如果会被没收或者是被不许可或者会造成他们对我的监视，举个例子哈，就是说当然他们还没有像阿富汗或者是一些穆斯林国家那么严苛，但是那个时候我当时就有这个领受，我当时把我吓一跳，我说天啊，我说那还是对我还是有挑战的，就是说如果这些祷告手册啊这些书什么都因为我平时常常会在睡觉前啊会做那个什么睡前的祷告啊，就是按照那个祷告词来的，就是那种很长的一段话，它有100多字吧，然后有什么保护祷告接近祷告啊还有什么各样的一些几十种不同的祷告词是祷告手册上面的，所以就是我觉得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就没有想到说这些东西都要成为我们的血液或我们的生命的一部分，就只是读或者我只是背，但是读和背还是不足以使这个话成为我里面很深的一个连结。然后那次在火车上我当时就在想，我说那怎么样才能预备好呢，就是说我要把这些东西全部成为我的很深的一部分，而不是说我读了圣经我背了圣经，而是要通过默想之后这个话呢成为我自己很深很深的那个服侍到我，就像我曾经经历一些很艰难的一些的时段，很艰难的我可能今天表达的不够充分哈，我想我后面会把文字的内容分享出来分享一份中文的分享一份英文的，就是关于这个我分享的不够完全的地方以及相关的内容，就是一个更具体的。然后那所以我发现呢，我们常常会有人来找我们希望我们为他们祷告为他们代祷，他们有什么事情，他们孩子要考试或者各样的事情我以前的时候我就说好好为你祷告，但是 后来圣灵引导我，就是说，我要更好的来引导他自己进入一个更深入的一个与神的一个连接当中，就是他要寻求神给他的策略，给他的指示是什么，所以要引导他自己有深入的那个个人的祷告祭坛，是他个人和神之间的，就是你要为你祷告，我为你祷告了，可是我给你一条鱼两条鱼，可是很重要的是你要自己知道怎么样去得鱼，怎么样去自己怎么样去钓鱼。所以后来我就觉得特别是祷告祭坛的这个怎么讲，就是教会的比较多的都是这种刚信主的呀，或者是信主不太久的，祷告祭坛的人都是神呼召出来，就是在祷告上面是有一些很人生的一些很特别的一些的水火的经历，或者是一些所谓的逼迫患难疾病啊或挑战的环境，使得我们的生命在一些人生的好像没有人可以真正的完全的帮助到我们的情况下，我们经历到神那样子真实的开道路。所以我们要把我们与神所建立的这个个人的祷告祭坛去分享给更多的人，特别是那些会请我们祷告代祷的人。其实而且我很多人，因为我毕竟从2015年全时间奉献，就会有一些人知道我以前都是服侍那些学生啊，或者是那些的年轻人或者青少年，所以他们也有孩子的，特别是有孩子在上学阶段的，就会联络我啊，快要考试了什么的。坦白的说，很多时候我觉得他们孩子考什么好的什么什么学校，我真的没什么负担要去为他们孩子考到一个更好的重点的学校祷告。我的负担更多的是，我说你能不能陪你的孩子一起祷告，然后让他一起经历到神听了你们的祷告，他在考试当中呢会有一个更好的考试成绩，他经历到神帮助他做出很好的一个模棱两可的选择的情况下，他做出对的选择。还有一个就是在祷告当中经历到神，最重要的是他们将来能够成为神国的精兵，远远超过成为世界的精英啊。当然我没有直接这么说，除非是要看这个妈妈或者是这个他自己的本身的在属灵上的一个情况，对属灵生命的一个深度，所以要看。有些妈妈是不能说的，有些妈妈就不能说你要把你的孩子培养成为神国精兵啊，他们有些要根据自己的那个不同的情况来的。好的，那我暂时分享到这里吧，我以后我再用文字的信息再分享到群里面。好的，谢谢杰森弟兄，谢谢大家。
谢谢苏兰姐妹这么的分享啊。那我们现在有几分钟时间呢，看看弟兄姐妹有没有什么问题 ,Q&A 时间呢就可以问苏兰姐妹，然后苏兰姐妹可以做个解答。好，那弟兄姐妹在思考问题的时候呢，我就先抛砖引玉问一个问题啊，请问一下，刚才你讲到说禁食100天啊，真的是不容易啊，感谢主。那你在这个禁食的当中，有时候会不会有一点这个头昏啊？如果有这种现象的话，你怎么去克服？
头昏进食当中会有很多的一些状况发生，比如说头昏啦、晕眩啦，还有胃肠的饥饿啦。然后你要注意，首先就不要洗热水澡，不要洗太热的，特别是如果你连着两天。因为我禁食100天当中还会有禁食就是那个2天的，就在那当中啊，比如说我100天当中我只是吃一餐嘛，就是我白天早中餐都没吃。有时候早中餐没吃的时候还要再蹭车，所以当然我是尽量不蹭车的，因为既然你选择禁食，你就是要格外的去保守你的时间，要腾出来，要来亲近神，要与神独处，然后 啊，特别是我早年的时候，我都用笔和纸啊，都会写“亲爱的天父爸爸”一个一个字写下来，然后就写了很多很多。但是，有现在有时候会因为出门，然后就没有写，没有办法写。但是对，会有头晕，那你就喝水。还有一个就是读神的话，其实我从13岁在新疆，我是受了很多这种压伤的。在这十年当中，我觉得我自己生命这个骸骨复苏的这个的一个真实的经历，是因为神的话。是我在2010年前进入进食的操练开始的五年呢，我更多是在教会听讲道啊，自己有时候读圣经，但是有进食之后呢，好像那个圣经的话能够更深的服侍到我，更深的好像那个话就会变成很活泼的道，然后就会医治服侍我很多很多的受伤。因为我没有办法像有一些很成熟的教会那种会有传道人来为你做医治释放祷告，他就是说你禁食三天，他也禁食三天，然后就是被服侍者跟服侍者都会禁食三天，然后去教会的祷告室。那因为我在五年在我信主五年的时候，那个教会分裂了。分裂之前呢，我就没有再去那个教会了，因为我觉得那个讲台就像炮台一样。当时我住的比较远离那个地方，因为实在是太远了，大概来回要乘车换车要三个小时大概要的，所以后来就没去了。然后我就去了一个官方的教会，其实官方教会呢，他们讲到根本就不敢讲得很深，都是有便衣警察在那里听的，然后就所以你不能够很深的服侍到我当时的各样的一些的挣扎，包括教会分裂啦，包括我会不会流失掉啊或者什么的。所以但是进食对我的帮助很大，就是事实上你进食的时候不要去关注你的头晕啊一下下什么的，你就是那你如果实在不行你就喝口水，然后你就读圣经啊祷告啊还有敬拜赞美。如果你觉得很累的话，敬拜赞美也觉得没有力气的话，那你就放一些那个伴奏乐啊，有很多那种钢琴乐啊，我说的是赞美诗歌的钢琴乐哦，对，就是竭力的保守自己在神的话语当中，在神的敬拜乐当中，有很多很多很好的敬拜乐是纯音乐的，就是你也可以跟着那个旋律唱那个歌，就是很多各样的歌，包括我们之前唱的渴慕耶和华的粤语，那我之前唱了那个渴慕耶和华的粤语之后，我就去找这个歌。然后就找到不仅有歌也有一个伴奏乐，然后我从之前一个小时之前听到那个歌，我现在就一直在放那个歌，放了一个小时多了，然后包括我在分享的时候我也在听这个伴奏乐。我觉得就是竭力的保守自己深深的与神的连结。当然我知道我的预备还不够，有人说你要趁早的断掉这个音乐来帮助你亲近神，哪怕你在闹市区，你在没有音乐的时候，你也有深深的与神连接。但是因为我现在就是属灵功力还不够啊，所以我坦白的说我目前还没有达到这种，所以我就常常会放这个伴奏乐，放这种有时候我就会放一首敬拜的歌，然后一起唱，然后跟着那个歌的一起唱，然后我再放纯音乐，然后读圣经祷告，最好是能够写。有时候也会有偶尔的情况也会没有办法写，因为确实旁边有些嘈杂声音啊，你写的时候会很干扰所以就有时候没写。但是尽可能的还是用笔和纸写下来，我觉得那个是特别宝贵的，有很多神垂听祷告的一些见证，在进食的当中会更深入明白神那个最上好的带领和他的预备，是帮助做决定的时候更加的清楚更加的精准。阿门。
苏兰，我可以问一下问题吗？因为我们都在等候神，就是 RPG 之后，我们就有半个多小时等候神。对。然后呢，因为我知道你每次等候神，我们在分享的时候你就下线了，那也没有办法跟你再一次的讲，那趁着机会。你觉得我们在每次在 RPG 之后的等候神，你的 feedback 是什么？ 那这是第二点。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说当你在写下来的时候，你觉得是很宝贵，那能不能再讲一下更清楚的，怎么样说是你平时求问神的更精准呢，还是神会告诉你平时你所问的问题，还是哪一方面的更具体一点？就这样分享。
哦，亲爱的，等一下，你刚刚说的这个问题是说我在写的时候写祷告词，对吗？
第一个是等候神，我们不是，
那个我听懂了。
对对，然后你所谓的精准是你平时祷告，然后你还没得到神的答复，还是得到神的答复，那就是哪一方面的，就是所谓的精准是哪一方面的？
就是比如说我要去新疆，那我就会在我的进食祷告的时候呢，把我的祷告词写下来。那我可能写来一个月了，因为我可能八月份在第一次RPG 特会之前，我就已经开始在寻求了。我今年要不要去？我今年去，我什么时候去？我去的话，我坐火车去还坐飞机去？坐飞机去，坐火车去，我要不要打疫苗？疫苗打了，打哪一种疫苗？那哪一种疫苗对我的身体是有副作用，或者会导致以后有记录跟踪的功能，我所有的都放在祷告当中寻求问神。然后在我持续的去寻求祷告，并且在写祷告词的时候，祷告记录的时候，神就会一步一步的引导我，让我知道说我要去九月份去然后呢听到不要打疫苗。我说不要打，路上四五十个小时，来回八十个多小时，好像有点风险啊。但是那个时候就是很明确，就是坐火车不用打疫苗，然后我就说那我去那里待多久，我也不是很确定我待多久哈，不是特别确定。因为我在2017年的时候呢，2017年的十月份有一次我去一个地方，我当时在上海的领受是我去一个月左右，可是后来我在那里待了100多天。哎呀，我真的是，我说主啊，怎么会，我说主啊，这个有点太久了，我不行了，我倒计时，我说主啊，能不能早点走。可是当时那个和尚就是要待100多天，一直待到过年前大概2个星期，然后我就一直倒计时，可是我就靠着每一次写祷告词，祷告词的时候我的领受就会更加的精准。我坦白的说哈，因为我本来是一堆枯骨，一堆枯骨复活之后，当神的灵对我吹气，我要更加精准的明白神的道路，因为我决定了我要跟随他做那最上好的抉择。所以呢，我精准的领受之后，我说好，那我就倒计时等，一等到100多天结束我才离开那个地方，然后是很不容易。所以呢，我后来在新疆的时候，你们都为我祷告，有一次新疆刮大风了，然后刮大风呢就不能出门，那我就在想，那说明神要我连着进食到大风结束，所以我就在旅馆里面进食祷告，连着午餐。我当时你们有一次问我了，好像接着那次也在问我，还有对你们当时也在听，然后我就是说这里刮大风了，有点像沙尘暴，然后我说我前面的两天呢就进食了午餐啊，我当时还说六餐，因为我说怕我怕说午餐你们没有听清楚，以为是一顿午饭，所以然后我在那个当中我就领受到神说我大概哪一天离开新疆，因为我去之前我不了解新疆，我的户口上面是有一套房子的，跟我那个表哥一起的，那我不确定那个房子还能不能给我住啊，如果能给我住能住多久呢，半年还是多久，我一点都不了解。那我那个哥坐牢10年多出来，所以我之前的微信里面呢也没有敢问他这些细节，因为我只是跟他说我要来看你哈，这样子的啊，他就发了一个什么喝茶的一个图片。那后来因为很忙，很多准备工作，对这个就是对不起我说的有点多了，但是我希望能够更好的帮助到你明白这个细节的。
好，谢谢。那能不能讲一下那个 RPG 之后呢，我们等候神你的最后的 feedback 是什么？你已经有跟我们在一起已经有好几个礼拜了嘛，对不对？那你可以分享一下。
对对对。
还有什么东西你觉得可以改进的，或者是亮光的，可以帮助我们一下？
内在生活，我觉得内在生活很好，非常的好，特别是在帮助个人建祷告祭坛的时候，个人祷告祭坛非常好，因为它会帮助到我们更深的安静下来。因为事实上我觉得祷告应该是你的祈祷加上神所告诉你的，这是一个完整的祷告。 啊，我对不起啊，我说话有点直接哈，虽然我可能比你们都，我是小辈，但是我觉得祷告就是因为你祈祷，常常神所告诉你的，所以内在生活可以帮助我们在祈祷当中更深的明白神告诉我们的他的明确的指示，他的下一步的上好的道路计划预备，帮助我们做出最蒙祝福的抉择。当然那个祝福不是属世界的，不是属世界的这种标准来的这个祝福。所以我是2013年那个时候，其实你说我那时候有没有精神躁郁，有没有精神忧郁，我可能都有，当然我没有钱去医院检查我有没有，但是我非常清楚我就是一堆骸骨。然后呢，我那时候因为进入了这个内在生活的这个这样子的一个机会，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就很深的帮助我在神里面安静下来，哪怕是默默的流眼泪。就是当时有一个内在生活的小组在上海的时候，那个代理的人他们家是开飞机公司的，她老公经常发火发怒，在家里面就是要撕她的圣经，不行了，因为压力太大了，一个鸟钻到飞机里面去就多少万就没有了，上百万就没有了，所以她那时候也快昏过去了，所以她就接触到这个内在生活等候神的这个培训，她就后来就是不知道过了两三年吧，她就建立这个小组。那那个时候我也就很奇妙的被连接到那里去了，而且那时候我已经开始操练进食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很好。但是因为主要对我来说，晚上我听了江秋琴牧师的这个音乐之后，是因为对我来说太晚了，所以我没有办法再多来分享了，因为已经是晚上11:20了，对不对？晚上11:01了，十一点一刻。然后我觉得对我来说，对，所以呢，
你现在可以分享，
也许我们可以祷告以后有别的时间段的。是能够更好的一个时间，就是大家对我们相互都是更好的时间段，那么可能我们可以有一些分享。因为而且我觉得这个本身那个音乐，那个江妈妈那个就非常触动我，本身我在听那个的时候我就很被服侍到，因为他那个就是很深的对神的那个爱的回应啊，那样子单单爱主的，就是我听那个音乐的时候，我就其实我已经被服侍到，只不过我很亏欠，因为我没有再留下来跟你们有一些的互动，请你们怜悯我。
感谢
主，谢谢，我打搅一下。我觉得很好啊，我觉得真的是呢，有些这些在祷告的上还有这些经历啊，我想我们这个平台，我们是一个祷告的平台。我想，我觉得说大家，我想可能还有很多问题。我觉得说，如果说在 RPG 啊，或者是在平常的时间里面，如果说特别同工有些对祷告的教导或代祷教导的话，我就在那边去分享好了，因为我们每个人的经历都不一样，但是我相信我们所信的神还有他的话，还有特别是圣灵是我们最好的导师。所以说我想说要不要我们大家能够一起来为苏兰祷告，然后等一下 Jason 再继续看看苏兰也为我们这个平台大家对主的心，对主的在祷告上，特别像进食祷告啊，这样每个人的经历可能不一样啊，但是圣经上教导的法则是一样的，让我们在一起能够在有教导的时候去我们来分享，否则的话我们这个平台我想能够大家更能够来祷告，好不好？
基德弟兄，我很同意你的说法。我个人哈，就是分享，我听到苏兰姐那个祷告，它是很特殊的一个案例，不是我们每个人都可能会像他这样子的经历，我们也没有这种经历，因为他特殊环境有特殊的事故，他特殊的经历。比如说我的教会哈，我们建堂，我们就经过40天，没有禁止祷告，40天日夜大家来为一个目标来祷告，不然的话你太多的项目你祷告会乱掉。所以我们禁止呢，我的主任牧师呢也是默默的禁止，不要干扰，你还是要照顾身体，你不要饿到头昏，饿到伤害了身体，这个都不必要的，我认为是有点过度了。所以我们要平心静气，健康的平心之下，守保守之下， 你能够定，其实我是能够三天，你就不要超过去二十天，勉强去二。我们不是主耶稣啊，我们主耶稣是神，他是神，我们是人，所以你身体肠胃健康引起一切的不正常的状态，我想神也不是说要你饿肚子昏头昏脑去祷告，我是建议，因为素兰他很特殊，我们不一定要这样。谢谢。
谢谢李牧师的提醒，感谢主。
好，谢谢皮尔大哥还有李牧师的教导哈，感谢主哈。那就现在就请，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没办法太久哈。那这个素兰姐妹就可以在 chat room 里面再跟我们再分享哈。那请问您有什么代祷事项，我们可以为您祷告。
好，感谢主啊。我就是我的代祷事项应该就是就是我对年轻人的负担，我知道神会带领我进入一个祝福华人的年轻人的这样子的一个服事当中，这样的一个事工当中。当然除了祷告祭坛，因为从我2011年十年前神带领我这样子的，因为那时候我才30出头啊，我觉得70岁以上的不建议不建议有很多的进食，因为我觉得上年纪的人他们的恩赐更多是在这个通宵祷告或者半通宵祷告我知道很多的年长的人他们什么3点钟就起来祷告了，好，反正有很多这样的见证。对不起啊，我之前没有讲得太完全，所以我觉得就是我希望神能够带领我进入到他要带我进入的这样子的一个祝福年轻人的服事当中，不是用看得见的理性的自然的分析推断，而是真的是从就是与这位看不见的有更深的连接。更深的连接，并且明白神的最好的一个托付，然后与神的心意对齐，进入他对我的命定。谢谢谢谢，非常感谢。
好，那我们就为了素兰姐妹为年轻人的这个负担哈来祷告。那我们就2分钟时间，大家请打开麦克风。然后结束之后呢，也请素兰姐妹帮我们 BRC 的平台来祝福祷告。OK， 好，那请弟兄姐妹打开麦克风，谢谢。
好，我们的主，我们神，谢谢你。
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
为
素兰的分享，
感谢赞美
你啊，感谢见证你怎么样的
跟我道道的
跟你说话，
不是不是，
真是带领我这次
感谢赞美
你，受领受的像我们能够完成
神的
旨意，
经历
所谓素兰姐妹所经历的，她所经历的，
是你
经历她人生之间
经历来为
她能够经历
到
的
自己上的线上。
我们就请素兰姐妹为我们 BRC 祝福祷告，谢谢。
主耶稣，谢谢你，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你，主啊，真的，我们何等的感恩啊！谢谢你在我们当中，谢谢你啊！
赐下这么多同路人，就是都是在神子里面预备自己要成为末世的得胜者，得胜的心腹。主，我们谢谢你。主要虽然我今天分享的很多都不够完全，因为时间的缘故，我没有办法把前面的十年的逼迫和禁食能够讲得更加的清楚。主啊，真的谢谢你借着这些长辈弟兄姐妹对我的包容，也谢谢你来祝福他们，让他们在他们的适合他们的方式，无论是方言还是通宵半通宵的祷告，还是就是根据他们具体的情况有的这样子一些的祷告的方式，重要的是他们在这个当中能够更深的明白神对他们最精准的最上好的道路和预备。主啊谢谢你，主啊你在我们当中，求你赐下更深的与你的亲密的关系，赐下更深的与你的连结，并且让我们把这个祷告的火，祷告的祭坛，无论是复兴祷告小组还是个人的祷告祭坛，能够分享传递，能够影响到我们身边更多的人，也影响到年轻一代。你在我们当中，你来真的是补足我们所有的分享和祷告当中不足的。求你自己真的是将那些对我们彼此都有祝福和造就的铭刻在我们的心里面。奉耶稣的名感谢祷告，阿门。